星期六中午的11:40，感谢您继续锁定畅享1075来收听由小麦为您带来的畅聊好时光。在年初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都会对过去一年做了一个总结哈，往往单位就说同志们要开始写这个年末总结了啊。当然呢，在这个网络上也会有各式各样的这个盘点2014年这个国际大事啊、国内大事啊，还会有一些搞笑的这个视频哈，哪里又办了一个什么搞笑版的这个春节联欢晚会啊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人们之所以在做这一些，就是希望对过去的这一年的这个时光当中所发生的故事进行一个总结。总结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可以好的咱们把它保留下来，不好的呢可以借勉一下自己，在来年当中有更好的一些收获。这些收获都是让人感觉呢非常激发上进的，希望自己过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幸福，这总是我们对于生活很多的美好的期许。那么今天呢，畅聊好时光，我们邀请到的是老朋友，来自于东莞市青旅协会的副会长何小雨，当然还有一位新朋友，他的这个搭档哈，也是一位心理顾问淡芳。今天呢，我们三个人要来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就是要和大家呢聊一聊幸福生活。但是这个幸福生活，其实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聊过，我觉得今天这个幸福生活可以具化一下，就是艺术生活。都要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好的，
小麦好。
小麦好，听众朋友们好。
淡芳呢是一位这个女性，我们节目当中倒是很少会邀请这个女性的心理这一方面的这个研究人员哈。今天
希望以后多点机会。
对呀、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艺术生活。刚刚呢你们俩一进直播室，我们就在说艺术生活，这个是很广的一个话题啊。你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艺术是无处不在的。
对
啊，且不说其他的，就我们现在坐在直播室里面，我们听到的音乐就算是一种艺术。我们坐在这个直播室里面，你看这个装修、灯光的设计、整个的这个材料的搭配等等，这些都是渗透在艺术当中的。我们生活这个当中是艺术无处不在的， 对不对？
你的声音也是一种艺术。
谢谢，我都说跟这个心理专家一起做节目特别的开心，因为他们总是会特别好的让你感受到一种很和谐很舒适的气氛。
这个不是客气话，声音真的有疗愈的作用。
其实我自己对于艺术因为感觉自己是从农村出来，就是总是觉得没什么艺术细胞的，但是艺术的感染力的确会很强。比方说我自己去听过一场黄河的钢琴协奏曲，我印象很深刻，是在天河体育馆去听的。几千人在一起听。我当时就是有一刹那，我是没有之前没有听过现场，只是听了很多次河带，然后我自己又没学过钢琴，也没学过什么五线谱啊，那些都没有学过，但是当时的一种感觉是震撼，我坐在那里会流眼泪。
那说明你的感知力很强啊。
我当时想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是正在读大学嘛，我是搞不清楚为什么，就会觉得哇好感动啊，怎么就这么汹涌澎湃的这种感觉
就
会
出
来
了。艺术的追求可能每个人都有。其实就像我觉得我以前从小时候，我记得我3年级就溜进爸爸妈妈的书房，发现了一套《红楼梦》。3年级的小孩子
你看得懂吗？
我就看完了，因为它很吸引我。可能你在那个年龄你可能不敢说是不是懂，但是我就是觉得它很美。因为它里面的古诗词，它里面的人物，它里面的那种意境对话哈，那个文笔，我就觉得很美，然后这个故事我就看力。那么这个在这个可以说我觉得是我一个启蒙。在年轻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些文学啊，评书啊，那时候小的时候一放学回来就听评书，对，然后从小就会喜欢很特别的东西，喜欢美的东西。从小到大父母就说我，你集姐妹里面你就特别杂，什么都想学，跳舞、唱歌、写作，然后大了后我自己又跑去钢琴、古筝啊、打鼓，我都接触过，咖啡、调酒，我什么都要去接触。我 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这是一种朦朦胧胧的对美的追求，可能每人都有美好的这种向往。
嗯，
但是在心理学行业泡了十年之后，我越来越发现，我越来越明白我自己在做什么。其实我是不断的在这些过程中去吸取养分和能量，不断的在调整和滋养自己。特别是到了后期，当我们成为成人，进入社会化、社会适应的时候，发现自己年幼时候的情节和年长之后的一些不适应的时候，我们的人格继续发展成长中，我们很需要很多自己内在心理的世界和外在平衡的方法和通道。我逐渐发现原来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它就是我们在认识自我、发展自我的通道和滋养的能量。
这个非常的重要啊，
非常的重要。对，
刚刚小雨就一开始就说，他说好像我不觉得我自己有多喜欢艺术，因为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觉得这个话其实挺值得争议的，因为我们都说艺术是来自于生活。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艺术大家，不说现代了，历朝历代的很多艺术大家，他都是来自于民间的。
对，最典型的莫言嘛。
对呀、
他就标榜我是农民的儿子。
但是一般会认为，就是艺术你去欣赏一样东西，你是需要有一些技巧。比方说我那次听完那个钢琴曲之后，我对那些交响乐啊那些就很感兴趣。但是直到今天，就是此时此刻，我都没有去认真去看过，因为我自己这个人觉得还是蛮理性的。比方说我要去欣赏交响乐，我自己觉得哈，那怎么才能欣赏呢？我得起码得看乐谱吧。你看如果你像七个乐符啊，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你打散了，我是念不出来的。你比方说五，我要从一数到四啊、哦，这个是这个了。你看我现在都五到底代表是一个什么音符，我是念不出来，我要从头到尾这样念一遍。
你是觉得这样去欣赏交响乐的吗？那真的能听懂交响乐的人不多、我觉得。
小雨老师哈，这个反正咱们今天我来分析你一下，你老分析
太好玩了。
哎，其实我不觉得您身上是缺少这个你说的那个艺术性了哈。艺术性是什么？其实我们可以，它的含义是很广的。就小雨老师，我知道他是一个在求知欲、探索、好奇心上是很强的，对世界的探索，他很喜欢科学的角度。
对，每次来我们节目做分享的时候，都要说，哎，看到哪一本书，哪个专家，就是很科研的在做这个心理专家方面的研究。
他欣赏这些科学科技的这种知识，人类的精神结晶，这种文明的时候，他也有他的审美角度。其实这也是一种艺术的角度，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并且呢，就是说，是你要换一个角度，你要我去像他那样去研究一些东西，我就没有他的这种感觉，我会觉得可能有点枯燥了，我还是会比较感性的，会走那个感觉型的那
种。他就属于理性的那种的。
但是本身人的那个人的发展，其实大家都知道马斯洛的理论哈，一般都知道他是五个层次。其实呢，马斯洛他这个体系是七个层次，他在第四个和第五个之间，他还有两个层次，加起来他是整个是七个层次，他才是完整的。那么
哪两个层次？
那么这两个层次是什么呢？就很有意思，一个是求知的，还有一个是审美的方向。那么如果说到我们当丰衣足食了之后，我们对精神粉层面的追求，对自己心灵世界的丰满丰富的探索，它大致会分成几个方向的话，那其实可能就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对艺术的追求，从美的角度，审美的追求。另外一个就是求知的探索，科学家就是这一类。他们对人类的真相、人类的文明孜孜不断的探索，所有的规律，这种探索之美对他们来说是很美的。他们是有他们审美的频率的。
对，
另外一个就是像修行者，自我的探索，通向心灵的道路，与宇宙的连接，倾听世界的声音，
这是另一种境界了。
对，但是这三个层次在马斯洛的层次分布中，它都是属于高
层
分布。
小五就属于那种高层分布。
对，其实我觉得他的审美，他是 有这个角度，并不是并不是说我们的艺术性是一定有一个什么局限的，
嗯，
只要我们把任何我们喜欢专注的事情玩出这种感觉，美的感觉，心流的感觉，幸福的感觉，那么它就是你的艺术，就是你的生活艺术，
是，
这个艺术就可以滋养你。
就觉得有点奇怪呢，我们正聊天聊得好好的，为什么小麦会放这首歌哈，啊，藤缠树，
嗯，
因为我们今天说到了就是艺术带给我们的一种美的享受，
嗯，
然后刚刚小雨就说他在上学的时候在广州听了一个这个交响乐，然后就感动得泪流满面，
嗯，
那我看这个演出的时候就是藤缠树，这个是印象里刘三姐现场的一个主题曲，等我就是此情此景，我现在还记得，就那个情景，晚上灯光、月光，然后那个红绸背面就是那个漓江的山水，有一种壮族的那种风情。就我每次一听到这个音乐，我眼前就浮现出这种场景。还有就是有时候就看那个演出哈，啊，看完演出之后，我就有时候晚上就做梦都会梦到那个演出里面的一些情景，就是真的是会带给人的一种这种冲击的。包括刚刚淡芳也说到了，就是人对于美都有追求啊，这点大家都认同啊。就包括女孩子那么爱购物，那么爱花钱，我也是对美的一种追求啊。那这个就是能给人带来幸福吗？
就是刚才我们正在说这个引发一场争论哈，就是购物到底有没有技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也会想到，
嗯，
购物它有不同的出发点。
嗯，
你看我最近也狂热的爱上了购物。
啊，是吗？我以为只有女人会对购物那么的投入呢。
对，因为我最近在采购帽子嘛。
啊，
哦。我在比较啊，我是用科学的眼光来买的。
你什么都是用科学的眼光。
我会去那科学的第一步是要做什么呢？就要做文献研究。
嗯，
文献研究
你买个帽子，你还要做文献研究啊？
就是要穷尽，就是。你得看有什么选择，比方我会看好多种啊，几百种啊，
嗯，
然后给它分类哈，啊，有一些是北方风味的，有一些是那种韩国风的，
哦，
尤其现在我会看到韩风是占了一个主流嘛，哎，我就知道如果我去让大家觉得我很潮的话呢，我就去投靠韩风，就会获得最大的一种认同。好，在韩风里边就会看到好多人的现在都倾向于那种小脑袋的那种模特。
嗯嗯嗯。
那我就想，哎，怎么戴什么帽子可以让我显得脑袋会小一点？所以我就会有经历了这样的一个采购的一个购物的过程。 所以，
那你买回来的帽子，你会觉得幸福吗？就是这个帽子戴了之后，这个幸福感会持续吗？因为我们
这里边有两种幸福，一种我买的时候
过程，这个比较参考，
我就会有一种啊，在跟别人讨论帽子，比如说刚才我去表达的时候，我其实是挺乐的，
是这样，
因为我会梳理出来帽子怎么有檐的没檐的，怎么潮啊，怎么多功能的，像我买了一顶。是有三个用途的，它既可以潮又可以当口罩还可以当围巾，而且很便宜。
就是你每次说起这个帽子的时候很得意，
对，
像是自己的一个这个作品，尽管这不是你自己做的，但是是你自己选的。
是、嗯、
但是这个我是认同的，在购物过程，就是说如果你只是简单的变成说我要那个结果，我要
我要占
有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别人有的我也要有，我赶上这个潮流。可能你买完后感觉快乐了个两三天或者怎么样，
就
没感觉了。对，但是我也是觉得，其实在购物的过程中，我现在觉得它也是学习的过程。你比如说我刚才不是说我有很多小爱好吗？我很喜欢，比如像什么烘焙啊、调酒啊这些，这些爱好其实大部分我都是自学的。他是怎么自学到的？他其实就是在购物中，你就可以学习到很多知识。
对，
我经常对咱们的其他的小伙伴说：“哎呀，您购物，你这购物里面你可以学好多东西的。你可以从一个门外汉，只要你有这个精神，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烘焙达人，一个调酒达人。
对，
因为真的，你每看每一个网站，他现在他的
介绍
很丰富的。你去研究，哎，他这个。”器具是做什么用的，你再有点好奇精神，他看了他的介绍再去百度一下，哦，原来他是这么用的。
对，
他介绍他比如说酒类，各种酒，鸡酒、立交酒、朗姆啊、金酒啊，每一种酒我看到他为什么是这六大酒做基酒，我就会去百度啊，百度了之后每一根酒的来源
又分散开来，又有好多的知识点，对吧？
对，但就这个过程真的就是非常的
有意思，
有意思。然后完了，我不知不觉中我就发现我就成了一个达人了。
如果有这种心态去生活的话，非常的好。你说不要说远了，不要说那么高大上的啊，什么烘焙呀、调酒，你就去菜市场。
哎，这个也是我一个爱好。
真的是，如果会买菜的人，每一个地方都是学问，
都是乐趣，都给对，没错。
那你说这样的话，那每一天的这个家庭主妇都应该很开心吧？可是我发现很多的这个女人，或者说是男人，就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到了四十岁左右，往往会变得这个面目比较可憎。我不是说就是说的不好听的啊，就是说他可能一件事情，其他人看来可能一笑而过，但是在他看来就紧锁眉头，会有很多的这种不满的这种情绪，这种不满的情绪往往也会很这个夸大的影响到周边的一些人。
对，这里边，我就是。想到最近在看的一本书叫做《正义之心》啊，就是讲这种为什么人总是有一个评判，就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这种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反应，是人像本能一样，因为正是有了这样的直接的反应，我是对的，他才能提高他的存活率嘛，所以人是在过程当中是衍生出这样的一种本性，那怎么才能把这种本性这本能把它降低呢？就要去面对自己，就要去更加多的去做这种理性的推理分析。就像我们刚才说，你购物都可以购出那么多的东西出来。比方说，真的，你说去菜市场，每一档肉那里去逛，当然这不现实。但是从一档肉，因为我去买肉的时候，我是帮衬一档。一个人，
经常都是这样的，
但是会跟他很多链接，比方说他的小孩，他的肉怎么来的，他为什么那么早起来，他还那么高兴，他跟旁边的那些档的关系，那些档主的关系，
你是做这方面的研究，我还以为你向他讨教，就是做什么菜哪一块这个肉会更好，原来你是站在心理这个角度去跟人家聊，听一听人家背面的这个故事。
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床，画一个姑娘陪着我，再画个花边的被窝，画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
赵雷这首歌的名字很简单，一个字，画。这是中国好歌曲红的一首歌哈。
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
伴随着这首歌呢，继续回到今天的畅聊好时光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麦。那么呢，在直播室里还有两位好朋友哈，一位呢是小雨，大家非常熟悉了，另外一位呢是新朋友心理顾问淡芳。今天我们聊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这个艺术生活。刚刚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在对于这首歌加一些点评。其实我们说到艺术生活，刚刚说的是阳春白雪了啊，有说到这个音乐呀、啊、说到这个绘画，其实都属于艺术当中的。但你说一首歌每个人听到了这个状态好像点评都各不相同。刚刚小雨说，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挺悲凉的，我也喜欢这种歌的风格，我觉得好像因为我说因为可能他没有，所以他就想着画出来，然后他就想到之前好像在网络上比较流行的
照片，
一张照片、嗯、啊，
就是一个小女孩，
嗯，
自己画了一个妈妈的形象，
嗯，
然后躺在那幅画里边的自己。
嗯，
然后摄影师把它拍下来，
他躺到这个位置就是最靠妈妈心脏的这个地方、
嗯、
是吗？
嗯，因为这个小女孩她是一个中东的难民嘛、
嗯、
她是在战火中失去了她的家人
妈妈
都失去了、
嗯、
是一个孤儿，
嗯，
所以摄影记者就抓住了这一幕。
嗯，你看啊，一首歌就是每个人他的这个理解，眼前呈现的画面都是各不相同的，这也叫有一种情怀。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同样的这种生活状态啊，比如说可能兄弟几个人家里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物质啊方面都差不多，但是有的人就会过得特别的开心，有滋有味儿，可是有的人就会过得愁眉不展。
对啊，
对，
你说的这个情怀这个词、
嗯、
最近不是用的很多吗？
嗯，
我也很喜欢用这个词。
嗯，
但是也有人说你现在用这个词是因为你本身已经有一些东西了，
嗯，
你才去很奢侈的去谈情怀。
嗯，
比方说你已经解决了温饱啦、
嗯、
你也有房子啦、
嗯、
又有车子又有事业又有什么都有啦，
该有的都有了，
所以你才去谈。但是翻过头来我自己再去想，
嗯，
就当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嗯，
其实我好像也没有觉得太惨。可能就像让我想起一部电影哈，就是《肖申克的救赎》。
嗯嗯，
它里边就有一段画面是很感人的嘛，就是一大班囚犯给关在那里，然后其中一个囚犯就突破了那个典狱长的那个总控室，
嗯，
就播了一首歌剧出来。
对，
当那首歌剧一响的时候，全个监狱都安静下来。
嗯。
只有那些狱卒狱警在疯狂的去敲门，
嗯，
包括播放偷偷溜进去播放的那个人、
嗯、
他就躺在那里，哇，
好享受的那种
费加罗的婚礼。
他后面就总结这个东西、啊、他自己去总结、
嗯、
你看有一些东西是别人播都不走的，
嗯，
这种音乐就带着我去看到了希望，这种希望是没有人可以拿走的、
嗯、其实现在来看一下很多的这种民间的音乐哈，包括了一些这个民歌、
嗯、
它最早的这种雏形就是劳动人民他在劳作的时候 他要唱，
他要
表达，对，包括了这种男女之间的爱情啊，或者说是对于劳作的这种辛苦的描绘啊，其实有些那个歌词写的特别朴实，但朴实里面它就是透着一些这个很有道理的一些这个生活的一些哲理的。
对，你看我们看《诗经》就很容易看得懂，
嗯嗯，
你反倒看后面的那些越来越看不懂了。
那其实，所以我们说的是生活的艺术，所以咱们也不要抽象的理解为艺术一定就是像今天我们理解的一些阳春白雪很精致很多东西，
嗯，
我们艺术它本身是生活中流淌出来的，
嗯，
它之所以说对我们的生命有滋养的作用，有重新构建的作用，就是因为它是有这个根的，有这个。它不是空洞无物的，那么就包括您刚才说那个画那首歌，其实我听了就是很有意思哈，因为刚好林语堂他也说过，就是中国人是世界上现实性最高的一个民族，那么但是因为他的理论是一个现实性很高的民族，他往往他会他的创造力就会弱，然后他可能对应对他的一些痛苦的时候，那么中国人应对痛苦是怎么样呢？中国人的幽默程度就很高，他会
自
我调侃自嘲，所以他当时设计他在他生活的艺术中写了一个几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中国人、日本人，他写了一个人格结构的配方，他自己调侃的写了。
其实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他就是带有一点这个的，
对，
包括这个歌手赵雷他自己的嗓音，就是带也是不是那种很精致的那种。流露出来的声音，
我觉得一个歌手就是或者是一个人，他用他这样的方式，当他把他抒发出来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把自己的情
绪，就算他的生活是写实的，也是这么捕鱼，什么都没有，他希望有这些有这些，但是当他完成了这个过程，他肯表达，肯去创作的时候，他其实他已经在重新梳理、重新抒发和整理自己的东西了，那么他当他完成这个过程的话，他起到了一个疏解的作用，自我创作的作用，那么他的内在的世界和外在世界，他就获得了平衡的通道，他甚至他就可以，甚至获得了通过这种创造，他获得洞察力呀、净化情绪等等等能力，那么他甚至他慢慢他的智慧会因此从生活中延伸出来。
其实我们聊着聊着就已经把这个艺术生活就不断的分了几个点啊，有没有发现？首先我们说到了就是你要去专注这个事情。你要去有专注，所谓的专注的话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带有这种研究的这种眼光的，
投入
全行
的投入，
买帽子我也得研究一下啊，这样的购物的话就上升到这个层次，就不仅仅说别人要有的我也得有，你会得到一种就是你学习到的东西了，有种学习的快乐，
就是他的注意力，专注的注意力是在过程之中，而不是只是在那个目标，
然后就是要表达出来，
对，
艺
术是一种非语言的沟通和表达，那么这个有时候它能达到语言沟通所不能达到的很多效果，
还有就是你就着你的话头啊，就是他得投入，他得去表达，其实很重要，他有一个机制就是你得怀着好奇心、未知、
好奇心
去探索、
探索，
对。你会发现很多人活着就没有好奇心，
小孩都有好奇心，
与生俱来的，
与生俱来，其实人与生俱来都有好奇心的，我们经常会说好奇害死猫，其实你要看一个什么东西你要是就是来看一个孩子的一个反应的这个机制，如果你给他一个新的玩具，性他总是要研究一下，这就是这种喜新厌旧，其实也是一种好奇心的表达，是不是？
对，好奇心它是如果按照有一个理论叫做心理能量的理论哈，好奇心，一个有好奇心的人，他其实他的心理能量的级别是蛮高的，比那些什么愤怒啊，比什么那种快乐，甚至比快乐都要高一点。
哎，你说八卦这个属于好奇心吗？
看到怀着什么目的？
看八心。
我有一段时间也很喜欢八卦，我看新闻我就看完娱乐版我就不看了。但是后面就是，当你去八卦别的东西的时候，包括我们，因为我有另外一个职能哈，就是来培训心理咨询师，我就会告诉他们，你要八卦。 你要有这种八卦的心，因为你很多时候你不能对当事人有太多的八卦表达出来，
嗯，
但是呢你对很多的比方说其他的事情，比方说有一些娱乐的八卦呀、啊
嗯、
一些新闻呢、啊
嗯、
你得去追根究底到底它发生了
什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嗯、有这种情绪，
多问一些
为
什么
会说这个话、
嗯、
啊，这也属于心这个好奇心的一种
你去探索
嘛、啊、一种方式嘛，
一种
探索的一个方向嘛，
嗯，
就像我们有很多心理作家，他会就一个社会热点现象，
嗯，
他会追根刨底、
嗯、
追根究底、嗯、去追寻这个当事人他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他的那个家庭成长经历、
嗯、
他所受的教育，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然后最后再你再反过来再看回他今天这个发生的、这个、就很有意思 了就很有意思了，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这个规律。
嗯， 嗯，
对，
这个本身在心理学有一个学科叫做心理传记学。
嗯，
就是他这个学科是从哪里引发的，也是二次大战，美国就觉得希特勒这个人实在是太有趣了，
嗯，
我们得去搞清楚他到底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
嗯，
然后就组织了一帮心理学家
去研究他的成长的经历，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有些什么小的细节都给挖掘出来了，
是，然后去探索，去后面就算是二战结束之后，
嗯，
这帮心理学家也没有停止他们的研究脚步，
然后他们就会对就是有一些个案都会进行一些这个逐一的去研究，
对，包括希特勒周围的这些军官，
嗯，
然后他的邻居，他的外延，所有的关系人物，
就是一种倒叙呗，倒叙，然后追根这个溯源的，来找到一个跟头的。
对，
嗯，那其实这种好奇心体现在方方面面的，比如说就像刚刚淡方说的烘焙，
嗯，
都知道这个烘焙什么一个搅拌的速度啊、嗯、温度啊，都
奶油的打发，
不同的效果，嗯，可能每一次的这个效果不同，那，
嗯，
你也会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样子呢？为什么跟上次不一样呢？
对，对啊，
为什么这一次的味道会更好一点呢？
对呀。这个过程你就会看到很有意思，你就是一个黄油的打发，你做蛋糕和做饼干它的打发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这些细微的差别啊，别人说做西点啊，做西点好像比中餐容易，因为西点好像都是讲配方的，讲比例的，
嗯，
像实验一样等等，但是其实做烘焙做咖啡也好，它一样，
嗯，
它也是有一样有那个探索和经验在里面，
嗯，
它不可以量化的，嗯，那么其实这种细微的差别完全是根据一个人你在这个过程中泡进去去感知觉他所获的体验，
嗯，
的美妙之处就在这里，
嗯，
大家都做一杯咖啡，我们真的试过几个人在一起做咖啡，有同样的咖啡豆，
完全
同样的水，也不能说完全不一样吧，你真的是不一样，冲泡出来，
嗯，
每个人冲泡出来不一样，嗯，这些火候，那么他所观察到那个咖啡渣表面的那些泡沫的程度，
嗯，
都是人掌握的，
嗯，
都是用肉眼和经验掌握的，嗯，那么这些细微的差别的这些美感，
嗯，
就是我们必须在我们生活中保持着这种弹性，不断的探索，
嗯，
去穷尽，去发现获得的这一种满足感，
嗯，
这种满足感它不简单的等同于快乐，
嗯
嗯，快乐是某种是情绪上的短暂的被动的，而我们所说的更高级的幸福感，它是可以主动获得，并且我们可以在生活中有意识的制造这样的场景，制造自己哪样的环境，
嗯，
我会获得这样的高峰体验，我们就有意识的去不断的获得，
嗯，
进而让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能量更稳固。
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经常会邀请，就是我们觉得各行各业的一些玩家哈，
嗯，
我们邀请过那个潜水的，
嗯，
骑马的，嗯，跑步的，
小雨老师是攀岩的，
对，下次可能咱们可以做一期攀岩哈，嗯，还有什么，哎，反正各行各业就是他觉得玩出这么一点门道来了，
嗯，
就可以来我们节目里面聊一聊，
嗯，
他获得的一些乐趣，其实这个都应该是属于艺术生活当中的，
对，没错，他都是在分享他的体验，在这个过程中，
嗯，
他的那些体验，
嗯，
这些体验他所积累起来，就会达到他的内在调整和外在链接的一些作用。
嗯，这个其实很重要，这是对个人来说的。
嗯，
而你说 每一个人其实都不一样的，我觉得人跟人之间都会有很大的这种差别，就像你说每个人泡的茶泡出来的咖啡味道都不一样，都会有个人鲜明的这种特色。如果说每一个人都享受这种生活，然后都会觉得把自己的生活经营的丰富多彩，然后内心也会有一些能量，那么整个人和人之间的相处的时候会不会就会带来更多的一种融洽，一种美感？
那肯定就会很和谐啊。一个人内在和谐了，他跟他的周边世界，他的人际关系，他的外在世界，他不可能不和谐。首先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要跟自己和解，自己和谐。
但是我现在有时候也会发现，就是你在这个我公共场合之内哈，比如说你开车吧，你开车你会发现马路上面怒路族特别多，怒路族开着开车的时候还没怎么着呢，后面人就啪啦摁喇叭或者怎么样的，
对对，
这个其实也跟现在人那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啊，
焦躁嘛，浮躁嘛，
就是
焦虑嘛，
你已经脱离了对这个事情本身感兴趣，你比方说。开车本身它也是
很有它是一种技术在里面，
很有乐趣，可以很有乐趣，但是你不是为了感受不到开车的乐趣，而是为了开车背后的目的，比方说我要快速去到目的地，
目的地，
或者说要缓解我去赴一个约会的这种焦虑。
嗯，
因为什么要快呢？因为我去面对这个事情，我怕爽约迟到，那我就会产生焦虑了。
其实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你并没有活在当下，你活在的是在未来的焦虑，未知的焦虑之中。被这些焦虑情绪牵着走了。那么为什么好多修行的都会提醒我们要训练觉察觉知，然后保持一个活在当下的那种能力。那么这种能力呢，就得我们就得就是一种对整个生活的这种一种接纳吧。就是可能我们慢慢要训练自己在当下的一种平稳，一种淡定。那么开车就是开车，烧水就是烧水，
吃饭就是吃饭，
洗碗就是洗碗。对对，那么你的生咱们的生活，因为这个从每一刻才是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既不是活在过往的懊恼啊失落或者是回味当中，也不是会在活在对未来的一个无知未知啊焦虑不安之中，而是那么每一段当下我们都能够充分的活到了，我们这个生命的一个质量才就出来了。
就像有一部电影叫拆弹部队嘛，也他说战争是一颗毒药，他就是我去拆弹，我的命就放在我拆弹的这个动作上面，但是他拆的那一刻他不会想着我的命随时会没有，他就是
专注
我怎么去拆它，
对，
就 OK 了，然后就带来一种快乐快乐
到
以至于我愿意我的命随时都扔掉，我就做这个事情，我就想不断的做这个事。
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心理素质的话，他
做不了
做不了这个事儿了，因为你想等他准备去拆弹，他想哎呦万一爆了怎么办，等一下我就他做不了这个事了，这个就是当下的力量。当然是我们都希望每个能获得这种力量，但是这个也是
谢谢二位今天跟我们来聊这么一个我觉得是正能量的一个话题哈。艺术生活在2015年的第一期的畅聊好时光节目当中，你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聊到更多的这一方面的话题，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更好的经营自己的生活。谢谢。
好，谢谢小麦。
这首直到沿着那岁月留下的